不睡觉的中国女人。我们接着讲张弥漫的故事。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了一年后，国家选派学生赴苏联留学，张弥漫幸运地入选了。他和十几位同学一起被分到莫斯科大学古生物学专业学习。但是古生物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他们一点概念也没有，更别提选哪种古生物来研究了。做古鱼类研究吧。正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武宪文先生这样提议。张弥漫接受了武先生的建议，从此开始了古鱼类的研究，也踏入生命演化中失落的世界，四足动物起源过程这一漫长的旅途。1960年，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后，张弥漫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。那几年，他每年都要花好几个月在全国各地寻找化石。那时没有帐篷，没有汽车，他和伙伴们就用扁担挑着各种野外挖掘设备和生活必需品，跋涉在荒山野岭间，在一块块化石身上探寻着地球上亿年前的秘密。条件最艰苦的时候，他甚至一个月都没办法洗澡，晚上宿营，老鼠从脸上身上爬过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张弥漫从未退缩过。他说，我一直坚持自己采集化石，自己修理化石，自己给化石拍照，自己研究。化石对他而言蕴藏着巨大的吸引力。1980年，张弥漫第二次到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进修。在这里，他的课题之一是对杨氏鱼化石进行内部结构研究。杨氏鱼化石发现于云南曲靖的枣泥盆纪早期地层中，是当时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。那时候，高精度显微 CT 技术还不成熟，张弥漫就只能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经典方法——连续磨片法进行研究。这种方法极为费时费力，他每次只能磨掉50微米厚的化石，然后对磨出的表面进行描图，而每描画一张图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。最大的一张，张弥漫竟连着画了14个小时。为了在进修期间完成研究，他常常每天坚持工作10个小时以上。在短短的2年里，一块2.8厘米长的杨氏鱼化石硬是被他精确绘制出540余幅图纸。张弥漫因此而出名，被人们叫做不睡觉的中国女人。张弥漫绘制出的这些图纸最终成为支撑杨氏鱼没有内鼻孔，这一直接推翻了传统主流观点，具有颠覆性结论的关键性证据。1982年，他完成了对杨氏鱼头颅的3维重建。对于国外科学家来说，这项工作可能要花费20年时间，而张弥漫只用了2年时间。他的研究证明了杨氏鱼所属的总鳍鱼类并不是四足动物的祖先，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
本节目由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品。